失觉地穿行在整个的生命长河里。我感觉风来了又走了，雨来了也走了，只有心底的那首歌还在浅浅地唱着。而那些爱过、笑过、哭过、痛过的日子，最终都将成为心底最抹不去的记忆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，陪你走过花落花开。
往事就如同慢慢褪色的老照片，一天一天，一点一点。记得曾经有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偶遇，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是充满了偶遇，一次偶然的相逢，一个偶然的故事，偶然遇到的一个人，或许会改变你许多许多，甚至一生。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阳光在小美的背影中走失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
小美是一个很瘦小的女孩子，20岁左右，穿白色的电服，凌乱的短发，肤色透明，圆圆的眼睛让我想起小时候动画片里的小鼹鼠。她胸前那个小小的工作牌上写着小美两个字，想必是她工作的专用名。那个午后，我就被小美这样一口一个姐姐牵到了新开的那家美容店，原本要逛街的计划全部被打乱了，在里面结果一坐就是2个多小时，头发由曾经的直变成了素色的卷发，镜子里再熟悉不过自己的脸忽然显出了十足的女人味儿。当然我也要为这种改变掏出不少的银子。小美在镜子里看着我，目光里依旧带着类似的狡黠，说：姐姐漂亮了很多吧。我笑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会纠缠人的丫头，有这么会说话，而且有本事把我拉进来，让我心甘情愿地掏出口袋里的钱。就这样认识了小美，成了她打工的那家美容店的常客。虽然我不是太喜欢被别人指引着成为消费者，但到底小美没有骗我。那天她曾经拍着小胸口对我说：姐姐，要是做的发型你不满意，就让老板把我开掉好了。后来熟悉了，有一次去洗头发的时候，我开玩笑地问他：你就不怕当时我刁难你，即使满意也故意说不满意，那样你的饭碗不就保不住了？小美笑着看着我说：姐姐，我很会分辨人的，我知道你是哪种人。我笑着问：我是哪种人啊？他拿过毛巾轻柔地将我的头发包起来，很认真地说：你是个不会故意与人为难的人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，自然我把他的这句话当作是恭维，因为不相信他这样小小的年纪真的能看出一个陌生人内心的善恶来。但不去戳穿，想必他也不过如此的年纪，却要在这个社会上学会圆滑，也是为了生存吧。慢慢的发现小美的确有着和年龄不相符的圆滑，她很会说话，对所有的顾客都很具分辨力，很轻易的就能够分辨出谁是有钱人，谁会在她的游说下大把大把的掏钞票。我常常听见小美在那些看起来富有的男女面前 如何的巧舌如簧。我知道小美来自农村，也猜测她必定有着不好的家境，小小年纪便背井离乡来到这里换取一份生活。现在她的外表已经慢慢的改变了，被城市一点点的同化，可是她却不能改变那颗为了生活而甘愿卑微的心，总是不由自主的显出那份轻薄来。我可以接受她的圆滑，但不能接受她的自甘卑微。我知道我和小美的熟悉也仅仅是如此，她叫我姐姐，我也叫她小美，见面会笑笑，会说话，可是内心里却始终的陌生。我自然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女孩，何况她对我的好也是为了经济利益，彼此之间实在是没有任何情感可言的。这样一晃，认识小美已经一年了。一年里我的头发做过几次的变动，在店里扔掉了一些银子，也知道其中一些自然是进入了小美的腰包。一年后她还只是个小工，做一些像洗头、上卷、染色等等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。有时候也忍不住为她的生活感到无望，如果有一天她不再年轻，不知道该以怎样的方式生存于这个城市，还是最终会离开。小美自己说，最大的愿望是天上能掉下个馅饼砸到她的脑袋上。我想她眼里的这个馅饼或许是一个有钱的男人吧。那个周日有外地的朋友过来，看到我的新发型眼热，让我带他去做头发。我把他带到了小美的店里，也自然把这笔生意交给了小美。我做得无聊，就拿了旁边的报纸来看。做头发是个漫长的过程，一张报纸被我来回的翻过了，放下来看向窗外。那是冬天的夜晚，行人稀少，不太繁华的街道只是偶尔有车驶过，危险夜色的单薄。我没有任何预感会在几分钟后看到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。临窗的街道，一辆轿车突然冲向了人行道，街灯下的轿车是一种刺目的红，撞向人行道上依稀三三两两的身影。我本能地大叫了一声，站了起来。店里所有的人因为我的喊叫，随同我一同望向窗外。已经有两个年轻的男孩跑了出去。那是瞬间的混乱，只是瞬间，那辆红色的轿车重新转入道路中央，迅速地开车离开，消失在灯火阑珊的夜幕当中。我愣愣地站在那里，隔着宽大的玻璃窗，清楚地看到了几十米之外淡淡的光影下有一个人倒在地上，而肇事车辆却逃跑了。救护车和警车在十几分钟之后赶过来，街中已经聚满了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人。我天生害怕看到类似的场景，只在门边站着，因为刚才的一幕手脚冰冷。一切渐渐平息下来，店里跑出去的人陆续回来，边继续各自手中的工作，边七嘴八舌絮絮叨叨刚刚发生的事情。有人说太惨了，肯定救不过来了，还有人说真缺德，撞完人就跑。有个男孩说，小美，那女孩比你还小吧，长得还有点像你呢，哎呀真是可惜。一直不作声的小美这时候忽然发了脾气，你给我闭嘴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的朋友还在蒸汽罩下动弹不得， 想必小美刚才跑出去看了，而这一刻她的脸色白白的，不胜寒冷的表情。接下来好半天，店里寂静无声，只偶尔听到水流的声音。直到我和朋友离开，小美的脸都白白的，沉默着不说话。第二天，报纸上登出了寻找肇事车辆线索并重金酬谢的启示。我有看报纸的习惯，这一次却只飞快扫了一眼，就把报纸折叠压在了旧报纸下面。连续三天，报纸的同一个位置登载着那则相同的启示：被撞的女孩死了，17岁，正在读高二。那几天我寝食难安，我没有看清楚那辆车确切的号码，可是我看清楚了它的颜色和外形。但是一次又一次，我却放下了已经拿起的电话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学会了明哲保身这种生存原则。我终究没有拨出那个电话，我决定出去走走，忘记这件事，不再去想。可心里却有另一种悲哀。我知道那天目睹了这场车祸的一定不仅仅是我自己，街道两旁的窗口中会有许多的眼睛看到了那一刻。而这样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选择了沉默。去了趟南方，我的懦弱之处在于无法面对的时候也会选择逃避。回来已经是一周之后了，黄昏的时候经过小美的店，却没有看到她跑出来。通常狡猾的小美不会放过窗外任何熟悉的人和他们口袋里的钱。我不由得朝店里看过去，却看不到小美。第二天我过去做头发护理，小美不在，问另外一个帮我洗头的女孩，才知道小美已经离开了。问去了哪里，女孩摇头说不知道，也没有其他人知道小美是突然离开的。星期一我回去上班，听同事议论起那天晚上的车祸，装作不知道，在旁边做自己的事，却听见谁说是一个美发店的女孩举报的。她连前面的英文字母都不认得，可她还是识数的，车牌号码让她记下了。我心里一颤，想起了小美。同事们还在议论着说，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还不是为了那笔酬金。就算为了酬金，也不是人人都有勇气去拿。店里有那么多人，最后站出来的还不就是人家一个小姑娘。又有人辩白说，人家小姑娘没有要酬金，别把人家想得那么差劲。没等下班，我再次跑回到那家店，将平时和小美熟悉的女孩拉过来。女孩犹豫半天说，小美不让我告诉别人，她去西安了，她怕被别人报复，她真的没有要人家的钱。那天我也知道了小美更多的事情。她不到16岁就离开了家，已经独自在外面生活了5年，走过几个城市，做过服务员、美容小姐，卖过酒水，后来攒了钱学了1年的美发，把钱花光了又出来打工。他一直想着攒够钱开一家属于自己的美发店。那天晚上我一直睡不着，看着窗外所有的店铺依次关闭了灯。小美走了，不屑告诉任何人，甚至他一直叫做姐姐的我，他是不屑的，为这个城市的冷漠，为我们的逃避而不屑。虽然最终他也选择了逃避，可他的逃避却让我觉得高贵，需要仰视的高贵。他也许将永远生活在社会的底层，被许多像我这样自以为生活得体面的人看不起，但他却有着一颗我们早已失去的、还没有被尘埃覆盖的心。 这是2005年秋天的沈阳，离开的是小美，走失的却是这个城市的阳光。
云儿为天空大声领带，草儿钻出大自然舞台，生活伴随着春去秋来，大地容颜无此更改，阳光下蜻蜓自由自在，树叶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摆，静静等待那个女孩，曾轻轻飘来又化成了云彩。却吹不走眼中的期待，提着月光轻轻的灌溉，希望幸福能长出来，月光下蜻蜓树叶表白，花儿也不知不觉慢慢展开，静静等待那个女孩，曾轻轻飘来又化成了云彩。夕阳下田园平上欢开，是否想让我
是来自陈洁丽的女孩，你听到的是周日版的似水流年。那希望在下个星期的星期六星期天同样的时间晚上11点到12点，让我们再次相约似水流年，一起来分享美丽的故事，好听的老歌。周末愉快。